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在台湾方面呢，光是我昨天有提到的，在桃园的联邦银行就是自由时报的体系的主要的金库了。那联邦银行的桃园的那叫建行分行是吗？好，那这个分行昨天又增加，那因此呢，行员跟家属已经15个人染疫。好，那银行，那你说银行怎么群聚？其实就是一个染疫，然后那个造福员他到联邦银行呢去办业务，那电话来了，在银行里面呢，他就脱下口罩呢讲电话，银行里面呢就飘散着病毒的芬芳的气息。那待银行，通常我们在银行，好吧，办个业务就算比较复杂一点，待个10分钟差不多吧。我在那种场所一进去，只要看到号码牌啊，比较久一点，我就待不住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很早，唐湘龙虽然年纪大了哈，不过对于线上的学习跟所有的线上作业、线上的一切，其实我的适应力跟调试力。跟年轻人不敢比啦，但是如果跟我相同世代来，大概知道我大概是跟得上队伍的，我是排头兵。我之前有讲过，当台湾的媒体，所有的媒体开始用电脑、用电子发稿，就是全面呢都用中打发稿，不再用手写传真。那开始转换到电脑发稿的时候，我是全台湾的，我敢跟你保证，不只是我所在的媒体，而是全台湾，我是第一个背着电脑上班发稿的。那不是我很厉害，是因为我的字非常的草，非常的乱了、啊，看我字的人是辛苦的。因此，当要开始电脑化的时候呢，本人认清趋势，瞄准目标，就开始呢很努力的学中打。那你看我们中打还用大意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大意说输入法是什么东西。那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是用大意，比较快了。那达到每分钟20个字，好，可以呢发电脑，我就第一个背着电脑。那当然那时候大概可以每分钟中打大概可以到五六十个字了。好，那之后所有的这些线上的我很早就大量的这些呢学习跟资讯的整理呢都在线上进行。那每次碰到一些朋友来的时候呢，我都会秀一下，像之前访问高君素梅的时候，我就教他怎么样透过在线上呢，线上很轻松的吸收资讯、听新闻、发文章等等。好，他也非常的惊讶。好，那但是我会建议了，就是说你在金融体系啊，很多的服务往来，赶快转到线上去吧。那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应该要努力的去拓展你的线上的业务。真的，我觉得有很多的业务根本就不需要到银行里，根本不需要到分行里，除非你是要实体的存款跟提款，就是要拿着钞票，白花花绿油油的钞票去存提的。那这又出现另外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呢，货币数位化，数位货币。官版的数位货币，就像大陆呢，大陆现在准备要利用着这个月底下个月初那即将呢要开幕的冬季奥运，要借着冬季奥运，在冬季奥运的时候呢全面的实验数位人民币。当有疫情的时候啊，你就更能够感受到那种货币数位化其实对于避免不必要的群聚跟公共场所的出入，它是何等的重要。因为银行如果数位没有就是货币没有数位化，我不是讲那些加密货币啊，那些的加密货币基本上它的去中心化，它是对我来说，那仍然是一群人在玩的 game 嘛。那对我或者对于全球的金融体系来讲，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排斥加密货币的。但是我是说，未来的政府部门 那发行数位货币这件事情它会是主流。那大陆的数位的人民币什么时候呢？它虽然已经试点了一段的时间，那也让参与测试的人呢发了一些数位的人民币，让大家呢去开始呢尝试呢线上交易。你如果现在新台币已经数位化了，就是我真的出门不需要，只要我有手机，我有账号，我有一个数位账号，我的钱呢都在里面。那而且那个账号呢很快呢就可以呢配合着线上的刷卡的作业，我所有的买卖的东西我全部到现在就不需要再去提存。即使有人要汇款给我，我的收入你都可以用数位新台币汇给我。那我就说不用再给我实体的钱进到我的户头里面之后，我不用再看到钱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避免像是联邦银行的这种的群聚的效应，一个人进去，然后呢，十三个行员中，然后连家属，好，总共15个人，那很可怕。你可以想见，光是这个代言者进去之后，第一时间除了承办他业务人中，然后接下去呢，隔两天之后呢，瞬间的扩散9个人，因为那个承办人员自己也一定没有警觉性嘛，你哪知道呢？因为 Omicron 麻烦就是说，你感染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也许轻症，也许无症状，或者轻，尤其天气在变的时候，你可能都怀疑自己有小感冒而已。好，那在大陆方面来讲呢，西安的 Delta 看起来在接近尾声啊，那但是天津呢，因为天津很靠近北京啊，天津的疫情呢现在反而比较让人担心一点，因为 Omicron 进来了。那以台湾呢，之前前一波呢是 Delta， 这一波呢是 Omicron。 Delta 当然杀伤力比较强啊，不过、反而比较容易挡。 Omicron 呢、杀伤力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呢不是这么强，可是反而不好挡。那美国呢单日170-180万啊，那是什么样的数字啊？这基本上已经都没有救了，美国的疫情已经没有救了。所以这几天呢，境外台湾地区来讲呢，境外移入的病例数频频创新高。从今天开始呢，今天14号，那因为昨天是蒋经国的忌日了，那蒋经国的这个对他的忌日1月13号，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服役。好，但是今天呢1月14号，大概1月14号到16号、17号，未来的这几天，尤其是未来这在从今天开始起算3天，大概会是呢返乡入境的高峰期，估计呢万人以上会蜂拥而来，而很多一部分呢可能从美国回来，那些长程航班。现在呢长城航班呢只要一扫，就是呢检测呢一次呢快筛完之后几乎中奖率都10%以上，那很惊人啊。那你想明天今天开始，如果说未来的几天如果真的万人入境，我假定了就像是之前长城航班的那种的检出率一样，假定1万人，我扫一遍之后扫1000人就出来。但是你要知道绝对不止1000人，因为在航班上面，长程航班大家呢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的十几个小时时间，如果原来以为我要回来过年了，本来没有中的，当你坐那个长程航班之后呢，大概不中了我估计也很难了、啊、你说那我戴口罩，现在大家都已经告诉你了，我们的指挥中心都说了你要戴双层，而且呢是外科手术口罩，一般的这种医疗用的口罩，还不记事儿，甚至说要 N95 能怎么样，戴双层那不把你自己活活闷死吗？好，那现在都已经告诉你戴双层了，那如果你在飞机上面呢，就算你乖乖的戴口罩戴一层，你不乱跑，你知道飞机上面在飞机上面呢很多的肺结核都在飞机上面呢传染，一咳也不知道。所以飞机的机舱啊本来就是传染病的温床，那你在这种 Omicron 的感染力这么强的情况下面搭长程航班的十几个小时，虽然是赶回来过年的，如果你本来就已经中了， 你可能会觉得稍微阿 Q 点欣慰一点，说啊，风波本来就已经中了嘛，那就算了吧。可是如果你本来以为呢，你就是那种很谨慎的，一直都维持的阴性的纯洁之身，没有被呢 Omicron 没有被 COVID-19 的任何病毒污染过的，那你搭这一趟啊，那中奖率会非常非常高。好，那如果一万人筛出1000人。哇，那医疗院所的量能的压力就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这波的防疫还真的得要特别特别小心。以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不认为挡得住了，因为欧美都已经弃守了。东京，我看到的今天的媒体的报道，东京昨天的数字，日本呢昨天光东京呢，大东京地区多少例啊？总共3000例是吧？3000多，那个也基本上已经挡不住了。美军基地呢，冲绳的美军基地一天呢就400-500例，你怎么办？当然，就相对台湾来讲，或者大陆天津啦、西安啦，或者河南啦这些地方传出来的零星疫情，只要呢有个几十例，哇，整个大陆呢风声鹤唳。可是你看，就是说大陆以外的地方那个疫情。那哪里是遍地开花啊？那个根本就是只有花了，你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因此，疫情的应对的策略了，我说在政策面上面来讲，恐怕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被迫都得要改弦易辙。好，我只希望大家在今年的过年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就是。仍然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过年，所以大家一起哈，在防疫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呢，大家还是要多努力一下。那这几天的疫情呢，还在持续的扩散。那昨天呢，境外呢增加了51例，同时呢增加了一个死亡的病例，因为有好一阵子呢没有再增加死亡病例了哈，所以你看到那一例的死亡病例的时候呢，你心里头不免一惊。觉得呢疫情又来了。那昨天呢有一个牛排店的员工呢确诊，好，所以告诉你社区里面的未爆弹已经开始那个定时炸弹的按钮呢已经启动了。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国际新闻，刚讲到国际新闻几条国际新闻呢留意一下。第一个，前几天有一条的新闻，我估计台湾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就是尼加拉瓜。那我们跟尼加拉瓜就断交了嘛？上个礼拜大家都还在吵，说我们驻尼加拉瓜的前大使，那个叫吴敬木的叛国，他的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回来，当然他也不是反国述职，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可是民进党政府呢，用给他各种的精神压力，我要扣你的这个的退休金。等等各种的方式呢，想要逼他回来交代尼加拉瓜为什么断交，为什么12月9号呢，当台湾呢在参加呢拜登总统所举行的线上 party 民主峰会的那一天 party 呢都还没有开始，那尼加拉瓜呢就宣布呢跟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就存心呢要打蔡英文总统的脸。那你这个驻尼加拉瓜的大使呢才刚退休呢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呢，尼加拉瓜呢就断交了，新大使都还没到呢，也不用到了，就断交了。好，那12月23号呢，大家都已经撤得干干净净了。好，但是要叫吴敬木呢回来交代，那上个礼拜呢都还在吵这些事儿。那说吴敬木呢一退休了之后，那奥蒂嘎就是这个尼加拉瓜的总统啊，尼加拉瓜总统呢就授予他不只是这个就是说荣誉国民啊，而是给他居留权啊。就是事后我们当然知道啊，就老实讲，就是说不但不能够去怪吴敬木啊，相反的，就是我们跟尼加拉瓜的双边关系能够维持到现在，老实讲，如果不是吴敬木，根本不可能。早就断，我一直都对于就是说为什么尼加拉瓜没有跟台湾断交，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没有跟民进党断绝外交关，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他是一个左翼的商定政权，那马英九去他也不太鸟， 蔡英文去，他反而有的时候呢虚与委蛇的出来呢，出来陪一下，那都是吴敬木大使的功劳啊。那结果断了，那断了就断了，断了之后新闻炒完了，也没有人再理这件事情了。一个多礼拜，这件事情呢就平息了，对吧？可是美国呢，在星期一啊，今天星期五了哈，星期一吧，星期一的时候呢，宣布呢制裁尼加拉瓜，因为那一天呢是奥蒂加的就职日，美国呢宣布制裁尼加拉瓜。当这个制裁尼加拉瓜，挑奥蒂加的就职日制裁尼加拉瓜，他说很合理啊。美国呢之前就一直在质疑呢奥蒂加的这个选举呢有问题，那不承认奥蒂加，觉得奥蒂加呢只是就算选举没有作票，没有舞弊，那你也只是呢用选举呢包装了你独裁专政的事实。那基本上就是反正呢反奥地加，但美国呢美国反商定反奥地加，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时候从上个礼拜已经反了40年以上了，不奇怪的。但是我是说，如果奥地加没有跟台湾中华民国蔡英文断交，没有在12月9号呢拜登开民主峰会那天啪啪啪，然后打拜登，打蔡英文，兼打唐凤几个，我啪啪啪啪啪这样打。如果今天，尼加拉瓜跟中华民国仍然保持的外交关系，你认为美国会制裁吗？我认为不会，我认为美国就只是顶多讲两句话就算了，不会制裁。那他就说，所有的这种的，对于所谓的人权啊、民主啊，很多时候呢，它就是这么的双重标准，它就是这么的可操作。就像美国在制裁新疆，好，那你看到 Intel 本来是开第一枪对新疆开枪的。我说实在了，我如果是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我也会加强对新疆的管控。当然那个管控的手段，因为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管控手段，我说我一定会加强，没这有什么问题。